安叶说，他从头至尾一五一十地说。海云屏住了呼吸在听，而其间鹏飞有几次想插嘴，都被海云用手势制止了。直到安叶说完，海云转过脸去看着儿子。
鹏飞，安叶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吧？
表面上看是这样。
有话直说，别跟我玩文字游戏。
鹏飞字斟句酌，还没想好说什么，安叶却说话了。
鹏飞，你别说什么我撕开了你的结痂的伤口啊，因为你的伤口根本就没结痂，所以就谈不上撕开。鹏飞，你怎么想我没关系，但是对自己要诚实。现在你当着妈的面你自己说，诚实的说，你真的不想再飞了吗？
我想想不想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
而不是我们夫妻两个人的事儿，是吗？如果我这么认为，就是为了追求事业成功的男人。
安叶，我一直以为无论我怎么样，你都能理解我，包容我，我的优点，我的缺点。我的工作给你带来了种种不便，甚至于是我的穷困潦倒。
穷困可以，潦倒不行。说话的是海云，海云的声音很高，把三个人包括海云自己同时吓了一跳。镇定了一会儿，海云看都不看儿子，对安叶说，安叶，好孩子，告诉我，你现在对他失望了，是不是？安叶微微的点点头，海云也点头。我也是。鹏飞愣在一边，感到迷惑。这时，海云又说：“谢谢你呀，安叶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谢谢。我想说的呀，是你做得好。”但是还不够，安叶。他懦弱的时候更需要你的坚强和坚持啊。鹏飞很想插言问他怎么懦弱了，没机会。两个女人看都不看他，仿佛这屋里没有他这个人。海云的声音越发的温和，只对安叶。安叶，这事儿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？不想让我掺和。你说我不相信你，其实啊，你也不相信我。尽管你也是母亲，但是东东还小，有些心情啊，你体会不到。你把你的儿子从一尺来长养到一米八多，感情肯定很深。他离开家上大学，就此远走高飞的时候，你会非常的难过。他恋爱结婚，有了自己的小家时，你会啊，感到有些失落。安叶的心被坦诚灼烫，愣愣地看着婆婆，婆婆仍然在说，但是你能因为这些就一辈子把儿子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吗？不能，他有他的一生，爱他就要放开他。说这么多的意思是啊，安叶，当你们结婚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妈妈把鹏飞交给你了，希望你对他负责，尤其是在他懦弱的时候。
鹏飞终于有机会开口了。妈，我怎么就懦弱了？
害怕努力了以后再失败，就干脆先行放弃努力，你这不是懦弱是什么？听安叶的，先治病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
海云要走了，带东东走，安叶实在舍不得，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鹏飞目前的状况需要夫妻二人同心同德，全力以赴，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照顾儿子。婆婆的家营区对面有一所当地最好的小学，几个人商量之后决定让东东先去奶奶那边。鹏飞和安叶送海云和东东进站，在车门口告别。 海云捏了捏儿子彭飞的胳膊。
瞧瞧瞧瞧，肉都松了，多少斤了？
彭飞有点心虚，他支吾搪塞着，海云却不肯放过他。
飞行员，你这个身高岁数，体重标准多少啊？你肯定超了。
彭飞惭愧地抬不起头来，海云便不再说他。
行了，到时间了，你先把东西送上去，带着东东，我跟安野说几句话。
真正和儿媳妇单独相对，海云却觉得有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他张了张嘴，合上，又张开，又合上。还是安夜打破了僵局。
妈，东东我就交给您了。
这话提醒了海云。
安夜，彭飞，妈妈就交给你了。这就是海云要说的话，说出来便似乎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两人四目相对，无言。风儿吹来，吹拂着他们的头发。火车即将开启的哨声响，海云对安夜笑笑，转身走。安夜本能的搀送，这时刻，她伸出的手被婆婆一把抓住。几乎同时听婆婆急急忙忙地说，安夜，帮帮飞飞，请一定帮他，能不能飞不是关键，关键的是不能让他从此趴下。他才三十出头，他走到今天很不容易，他以后的路还很长。这时候妻子的帮助支持，不离不弃，对他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至关重要，比谁都重要。话没有说完，猛然松手，扭头向车门走。但安夜仍然清楚地看到一颗硕大的泪珠由婆婆滞色辉煌的脸上滚落。
彭飞重返蓝天，这是中医医学科学的作用，也是意志力的作用，是这一段时间夫妻二人的共同意志。食疗、药疗、正方、偏方，同时呢，遵医嘱辅以体能的锻炼。彭飞负责锻炼，其他的交给安夜来负责。那一段日子里，浓重的煎中药的味道终日充斥着彭飞家的楼道，而与此同时，食疗安夜也抓得很紧，整体的思路是宁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不怕没用，只要无害就得试一试。比如有人说有一个偏方，母鸡、母乌鸡加上麻黄、牛蒡子炖煮完了，喝汤吃肉，说有效，安夜就一定要找来试试。但那偏方上说母乌鸡必须得是活的，安夜就遍寻各个菜市场去找活的。偏方上又说这个方子里杀鸡不能动铁器，得用捏死的或者勒死的。而卖鸡的小贩子说这辈子卖鸡都没这么杀过鸡，说我做不来，要不您自己来。可安夜不敢来，最终的代价是多付了一半的钱让对方出手。
拿到适合飞行的体检表，彭飞由衷地对妻子，
老婆，能有今天多亏了你啊。
全亏了我吧。此时他们两个人正在一起收拾彭飞反步的行装，过两天彭飞将回三团报道。这之前夫妻二人方向一致，步调一致，悲喜一致，到达目标后却出现了巨大的不一致，仿佛相互搀扶着登上一座山峰，一个人即将踏上这座山峰，登向前方的更高峰，另一个却不能。前方的更高峰不属于安夜，与他无关。安夜的责任、使命、价值到此止步。站在山顶茫然四顾，无端的一句诗蹦进安夜的脑中，好一似石进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，真干净。报社最终没有接纳安夜， 在安叶第一次跟丁杰说要为彭飞停飞的事儿推迟入职的时候起，丁杰就对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开始怀疑了，以至于安叶来上班时，他把入职的提法换作了先适应适应。公道地说，那段时间安叶干得很好，能力和热情不减当年，由于年龄的原因比当年更加成熟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他的精力很快重新被彭飞牵扯。他理解安叶割舍不下彭飞的心情，都是女人嘛。但是不舍不得，世界是公平的，两头甜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的。作为总编辑，丁杰不能拿工作去冒险。
彭飞走后，摆在安叶面前的有三条路。第一，带着东东跟彭飞去三团做全职的家属。第二呢，带着东东在当地就在这儿找工作上班。第三，就是不带东东在这儿找工作上班。彭飞认为第二条不太现实，如果彭飞在师部机关工作，那么夫妻二人可以倒换着接送孩子，也算是有个照应。如果让安叶一个人带着孩子上班，这肯定不行，寄宿也不行，如果搞得不好，两头都耽误了。
其实安叶也明白，他只有两条路可选，不是没想过带孩子随军过去做全职家属，但是不敢，一想就想哭。最终商定保持现状，彭飞去三团，东东在奶奶家，安叶在当地找工作。彭飞不无苦涩，
哎，一家三口人就三个地方。
安叶也不无苦涩，原因不同，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还两说着呢。
彭飞走之前找了趟罗天阳，他要请罗天阳收容安叶。收容，这是彭飞自己用的词，对朋友哀兵政策的效果会比较好。他不能够再去找丁杰了，没有用，也更没有脸。此时罗天阳的公司做得正好，安插个把人应该没有问题。当然，除非罗天阳不想帮忙，可彭飞觉得罗天阳没有理由不帮这个忙。而罗天阳呢，真的不帮忙。罗天阳的解释是，首先，他们是股份公司，他的上头还有董事长、董事会，而他罗天阳只是股东之一。彭飞说的这个事儿，他呢会力促此事，并且要促成。可是安叶能保证来了就干得好吗？民营企业里招人那得格外的慎重，人员素质低，流动快，这对企业来讲绝对是伤害。罗天阳说他并不怀疑安叶的素质，但他怀疑的是安叶的稳定。当然，如果说安叶肯到公司里做保洁、做前台，那没有问题，一句话的事儿就搞定了。可是安叶能吗？他不能。以安叶的能力和心气儿，他怎么着至少也得做中层以上，他得成为公司的骨干。可如果真那样，到时候安叶说走就走，说撂挑子就撂挑子，对于公司的工作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罗天阳认真地说，如果不是熟人那还好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公司可以依照劳动合同法去告他。可是熟人，我告还是不告呢？不告，董事会那边通不过，可一告了，这么多年的朋友熟人就成了仇人了。当然后边的这些话他不会跟彭飞说，他只说到他担心安叶不稳定。彭飞立刻替安叶打保票，他向罗天阳解释说，安叶这一次报社就职没成功，还不就是因为我自己吗？是因为我自己意外得了病。当然他对罗天阳解释，这病不可能总是意外吧。罗天阳思忖了片刻，决定还是要直说吧，不论从哪个角度说这件事儿，最好的解决方法那就是以诚相见。 罗天阳直言，语气和缓，但他的态度坚定。鹏飞，你是不可能总得病，但可能不是肯定还会有别的事儿，对不对？我理解你对安夜的理解，但我要说的是，兄弟，你这不是帮他，你这是害他。实话实说，我的意见和您老人家的意见正好相反，与其饮鸩止渴，咱不如静下心来，换个思路，另做选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三点。第一，如果说你再遇到你所谓的那种意外，你能为安夜的工作放弃你自己吗？不能。不说主观上你们怎么想，首先客观上就不允许，对不对？第二呢，你会不会遇到意外？咱都干这行呢，答案100%一定会。你们的那些意外不是意外，是常态。第三，综上所述，痛定思痛。鹏飞，你现在唯一要做的，你能做的是什么？就是想办法调整安夜的心态，让他去面对现实。罗天阳的这番话和于建立当年的那番肺腑之言不谋而合。从罗天阳那里回来，鹏飞没有像当年找丁杰那次那样瞒着安夜，而是和盘托出，以实相告。他告诉安夜，他怎么找的罗天阳，罗天阳是怎么说的。在谈话当中，鹏飞没有发表任何带有个人倾向的意见，他只是说罗天阳是怎么说的。他慢慢的渗透，他想让安夜慢慢的认识，也慢慢的习惯，什么事儿总得有个过程。罗天阳说的对，于建立说的也对，只是鹏飞自己的思想方法又出了问题。聪明人最大的聪明是能够汲取他人前人的生活经验，而男人做事呢，最忌讳感情用事，优柔寡断，这样只能是害人害己。